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这个礼拜我们要读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21章。约翰福音20章记载了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在复活第一个主日的清晨向玛利亚显现，而第一个主日晚上在门徒聚集的时候，耶稣向门徒吹气说，你们领受圣灵。这就应验了之前耶稣再三的告诉门徒他必须去，因为他的去的对门徒是有益的，他去了就要差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来，这圣灵来就要与门徒同住。果然就在主复活那一个主日的晚上，门徒们都领受了圣灵。之后他还对门徒说，父怎样差我来，我照样差你们去。门徒们接受耶稣的差遣，去传福音的信息，就是借着耶稣的死与复活而带下来赦罪的权柄。接着在二十章的末了，约翰就告诉我们，他写约翰福音的目的是要叫众人能够信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并且那些相信的人能够因基督的名得着生命。而二十一章应该是约翰完成约翰福音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再加下去补记的一章。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与门徒同在四十天之久。耶稣的目的有两面，第一面是在使徒行传一章三节，耶稣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等于是耶稣对门徒的再教育，更有系统更完整的教导门徒关于神国的事。在耶稣地上禁止那段时间，门徒跟随耶稣身旁，耶稣经常就地取材教导门徒，和门徒生活在一起。而现在耶稣死于复活之后，在和门徒同聚的时候，就进一步的告诉门徒关于神国的事，这是第一面。而第二面呢，就是训练门徒从耶稣基督物质身体的同在转成耶稣基督属灵的同在。耶稣在地上尽职，他还在身体里头，因此还是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有的是一个属灵的身体，不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他每一次向门徒显现，都没有记载耶稣是怎么样离开的，好像耶稣讲完话之后忽然就不见了。这是耶稣要训练门徒习惯那属灵的同在。事实上耶稣不见了，耶稣离开了没有？没有，因着借着他所吹的那一口气，圣灵就住在门徒的里面，而圣灵的同在就带来了基督的同在。照着新约圣经的记载，耶稣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总共有十二次，其中有十次是在主耶稣基督升天之前，两次在升天之后。我们照着耶稣基督显现的次序做一个整理。第一次显现是向抹大拉的玛利亚，记载在约翰福音二十章十四节到十八节，这是在耶稣基督隐秘的升天之前。因为玛利亚对耶稣那简单执着的爱，让耶稣不能不先向他显现。之后耶稣升天见完父之后再回到地上来，第二次显现就是向去坟墓的那些妇女，记载在马太福音八章第二十八章八到十节。第三次向彼得显现，记载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三十四节。第四次显现是向往以马忤斯去的两个门徒，耶稣与他们同行了好长一段时间，这记载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十三节到三十一节。第五次显现就是在第一个主日的晚上，当门徒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并且向他们吹气，让他们领受圣灵。这记载在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节到二十三节。第六次显现是在第二个主日， 因为第一个主日多马不在场，因此在第二个主日耶稣再一次向门徒们显现，也是在门徒聚集的时候，特地要多马摸他手上的钉痕和肋旁的枪伤。这记载在约翰福音20章24到29节。前面的六次显现是在主复活之前的8天，都是在耶路撒冷。当时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要往加利利去。第7次显现就是在加利利了，就是在提比利亚的海边向7个门徒显现，也就是我们这一周要读的约翰福音21章。第8次显现也是在加利利，记载在马太福音28章16节到20节，就是在他和门徒所约定的山上，让他们颁布大使命，我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一次的聚集人数应该相当多，或许有500人。这也就是在哥林多前书15章第6节里所说的，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而第9次呢，显给雅各看，这个雅各是耶稣基督肉身的兄弟。耶稣基督在地上尽职的时候，他的兄弟雅各并不信他，但这雅各后来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柱石，这记载在哥林多前书15章第7节。而第10次就是在使徒行传1章7节到9节那里所记载的，耶稣在众人面前公开的升天，并且应许能力的灵要降在门徒们身上，他们就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这前面10次的显现是在耶稣升天之前，耶稣升天之后有2次让门徒显现，记载在圣经里。一次是在使徒行传7章55节到56节，就是斯提凡殉道之前，他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最后一次第12次就是向保罗显现，让保罗的生命有悔改有翻转，记载在使徒行传9章1节到5节。当时保罗还在迫害基督徒，他往大马士革的路上要去抓求告主名的人，他被大光照耀，他扑倒在地，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当然在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向他的门徒以及后世后代的基督徒显现应该有无数多次，但圣经只记载2次，一次是斯提凡的殉道，另外一次是保罗的悔改。接下来我们就要读21章，这是记载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向门徒显现的事情。21章第1节，这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提比利亚海就是旧约的基尼列湖，在新约有好几个名字，称为格尼撒勒湖，称为加利利海，又称为提比利亚海。加利利这个地区是耶稣在地上尽职时候的中心，耶稣复活之后先在耶路撒冷向门徒们显现，并且要他们回到加利利地，这块地方他们曾经在一起传道医病赶鬼。他嘱咐门徒们回到这个充满回忆的地方，他要重新兼顾对门徒们的呼召，尤其对那带头的门徒彼得。当耶稣死而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当中那样的经历是喜乐的，是荣耀的，甚至于是兴奋高昂的。但是在这些激烈的情绪之后，他们还是要回归到每天的生活，每天的劳苦，每天的服侍。其实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在神的恩典和怜悯里，我们发现了自己的职分，我们也答应了神的呼召，这种情形都是荣耀的，都是喜乐的。之后你真正跟随，那却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我们难免有下沉灰心的时候。当年耶稣怎么样在提比利亚海边重新坚定对彼得的呼召，同样的，耶稣对彼得所说的话今天也对我们说，他如何更新 彼得的托付，今天也要更新对我们的托付。我们来读第二节，有西门彼得和称为低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业，还有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这里记载了有七个门徒，其中包括彼得，在当时公认是带头的门徒，也有多马，是那个经常会疑惑的，会用手摸耶稣手上钉痕的多马，还有拿但业。约翰福音第一章他蒙召的时候，耶稣就说他是心中没有诡诈的，还有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就是雅各和约翰，这五个是有列名的，另外还有两个门徒并没有记名，总共七个人，七是完全数，七就预表今天所有的教会，教会中有一些有记名的，这里有五个，五是一个负责任的数字，就说出神把教会牧养的责任托付给一些说得出名字的圣徒们，他们有一天需要为着全教会向耶稣基督负责。另外还有两个没有记名的，这两个就说出教会里面还有许许多多叫不出名字的圣徒。所以这一章圣经是为所有的教会，尤其是为着在教会中那些负责任的圣徒们。第三节，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彼得是带头的门徒，他的影响远超过其他的圣徒。如果你今天在教会中是一个主要的负责弟兄，对自己的言行就需要非常的小心，因为你不再仅仅是为自己负责，还要为教会的全群谨慎。我们不知道彼得为什么要打鱼去，一般来讲有两种不同的讲法，两个可能都可以。第一个是生活上的压力，当他们在地上跟随耶稣进地上执事的时候，好像从来没有担心过吃的问题，现在耶稣肉身的同在不在了，彼得很自然地负起门徒生活的责任，生活的压力在他身上，让他不得不重操旧业，因为他本来就是渔夫。第二种说法，耶稣在耶路撒冷要他们到加利利去，到相约的山上，然而耶稣无形的同在不容易跟随，他们也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会再显现，在这等待的过程中其实是最磨人的，得天生就是一个静不下来的人，需要做点事情，或许在这样的背景下说要去打鱼，上就有另外六个门徒跟着他，一个人就上了船，结果打鱼打了一个晚上什么都没有得着，这实在是一个奇迹。彼得、雅各、约翰在跟随耶稣之前都是职业的渔夫，而提比利亚海又是他们最熟悉的水域，他们不知道在这海里打过多少次鱼，而打鱼的时间又是晚上，那是最容易捕获鱼的时间，但他们忙了一个晚上，结果一条鱼都没有打着，这实在是一个神迹。或许神吩咐所有的鱼都离开他们的网子。第四节，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大家忙了一个晚上，什么都没打到，心情一定非常不好。结果远远看到岸上有一个人，对天还黑，看得不是很清楚，他们没有认出来是耶稣。你不知道是耶稣，这个知道用的希腊字就是 eido，eido eido 就是看见了之后明白的意思。他们并没有认出是耶稣。第五节，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小子是一个亲密的称呼。耶稣站在岸上，远远地问那些在船上的七个门徒：“你们有吃的没有？”吃是生活中的必需品，吃的问题不知道困扰过多少蒙召传道的圣徒们。一方面答应主的呼召是荣耀的，是神圣的，但另外一方面我们还是生活在这世界中，我们还是需要吃。一个蒙召的圣徒靠着信心生活，一定要胜过吃的问题，否则蒙召的道路一定走得不好。耶稣似乎要借这个事机来训练他的门徒怎么样认识在这件事情上 我们的主是有主权的。耶稣在地上禁止的时候，他们跟随耶稣应该有2年半的时间，他们从来不需要担忧吃的问题。而耶稣现在训练他们从物质的同在转变成属灵的同在。圣灵在我们心里，很多时候看不见，我们一疏忽，我们一缺乏信心，我们就回到熟悉的世界里面，在世界里面劳苦，结果呢是劳苦一整个晚上，什么吃的都没有。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有吃的没有？对今天每一个愿意专心跟随主、服侍主的圣徒，不是必定会有的考验。有的人把服侍主当作一个职业，要求教会付出让他满意的薪水，而他的职业规划也是从小教会开始，自己有经验了，能力更足了，就跳到大教会去，那里薪水会高一点。这样服侍主的人大概不会碰到你们有吃的没有这样的问题，他们所求的是要吃得更好。能够被主问你有吃的没有，说出你根本不知道你下一餐在哪里。这里说出一个服侍主的人是要过一个信心的生活，这对我们就是一个不容易的挑战。一不小心我们就会回到自己熟悉的世界。如果你真的这样，就像彼得带着另外6个门徒彻夜打鱼，劳苦一个晚上之后什么都没得着，这似乎也是每一个服侍主的人都必须会有的经历。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第4章，耶稣到撒玛利亚的井旁向一个妇人传福音，他支开了门徒到城里去买食物，结果门徒买了食物回来，耶稣却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约翰福音4章34节有记载耶稣的回答，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这是每一个愿意服侍主的人都要学习的功课。遵行主的旨意就是我们的食物。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在地上所需要的一切，神一定会赐给我们。这句话讲容易，要经历却不容易。可是这也是每一个愿意真心来服侍主的人一定要学会的功课。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把我们的生活仰望在你手中，要我们活在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在我们服侍的学习上赐给我们恩典。我们面临生活的压力，我们在等待中没有办法安静下来，你赐给我们额外的恩典，能够再一次的转向你，经历从圣灵而来丰富的供应。我们下垂的手、发酸的腿可以重新得力，知道你必为我们预备。祝福我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